我是 Misky， 你在收听的是一个女生的世界漂流。在这个节目中，我将每周更新一次，一次用大约十分钟的时间跟你分享我在某个国家或城市的旅行故事。上一集我分享了在斯里兰卡被嘟嘟车司机诈骗的荒谬故事，经了那一整天的考验，我终于从中部山区抵达南部海岸了。那比起中部山区比较湿冷的气候，南部的沿海城市显得炎热许多，也有类似东南亚国家度假小岛的感觉，因为只要在海滩附近都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旅馆还有度假村，看来斯里兰卡也有所谓的海景第一排吧。那这个美丽的海岸线也帮斯里兰卡带来了很大的观光商机，只要从斯里兰卡的经济首都科伦坡到南部的海岸城市加勒，它就有一条沿海铁路。我看了许多游记，这个火车呢，它几乎是行驶在海岸线旁边，从火车车厢望出去，它就是一望无际的湛蓝海岸。斯里兰卡也因此被许多旅游杂志冠上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火车线国家的美称。那我在这一集呢，就会介绍加勒这个城市。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先把沿海铁路介绍完吧。为了亲身体会这条沿海铁路的美丽，我也搭上了这班新进海岸线的火车。那在车上更看到了意想不到的风景。你可以搭配我放在文章里面的参考图片。在海岸边，你可以看到一根根直立的木桩，那有的它就是单独一根木桩立在那边，有的木桩上面呢，它会站着几个肤色黝黑的男子。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叫做高跷渔夫。高跷渔夫，他们顾名思义就是站在高跷上面的渔夫。那在斯里兰卡，高跷渔夫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捕鱼技术，据说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兴起的。因为以前的渔夫他们没有钱可以买船去出海捕鱼，所以就改在近海地区插上木桩，每天就直接涉水走过去，或者游到木桩附近，然后再爬到木桩上面开始拿着鱼竿钓鱼。那这些高跷渔夫的目标就是会在近海地区出现的沙丁鱼，可是要捕到鱼真的是非常困难哦。虽然我没有试过啦，可是我大概想象一下，如果待在这个高跷上面一段时间，一定会需要非常好的平衡感，然后还要经过风吹日晒，脚下有海浪在拍打，然后同时还要注意沙丁鱼有没有上钩。那我想真的是一个非常需要注意力还有体力的考验。不过呢，随着斯里兰卡的发展，还有捕鱼技术的进步，以及他们在2004年爆发的印度洋大地震，当时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南亚大海啸，所以为了安全考量，现在当地的高跷渔夫他们已经是观光性质大于实际用途了。有些高跷渔夫在海边等待观光客上门，那只要观光客付一些费用，渔夫们就会站到高跷上面让这些观光客拍照，然后也有旅行社推出一些相关的行程，是让这些渔夫带着旅客去体验站在高跷上面钓鱼的感觉。说完沿海的高跷渔夫，再来要说回斯里兰卡的沿海城市，也就是今天要介绍的加勒。前几集有说到，斯里兰卡曾经被葡萄牙统治过，当时加勒它就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所以葡萄牙人就在当地盖一些城墙啊、堡垒，还有一些建筑物。那里面保存比较完整的建筑，也就是比较知名的 Gale Fort， 它最先是先有葡萄牙人在16世纪盖的，然后接着斯里兰卡被荷兰人统治，这座要塞呢就被荷兰人接手。直到斯里兰卡独立之后，政府部门就持续维护这座要塞的外观。那这些殖民时期建造的城墙啊、堡垒，还有瞭望台、灯塔等建筑，它们连在一起就围成一个区块，也就形成了加勒的老城区。这个老城区呢，它算是加勒的观光主要区域，有一些殖民时期留下来的教堂，还有色彩非常鲜艳的建筑，再加上沿海城市它被许多观光客作为一个玩水的好地方，所以有很多的民宿、餐厅以及咖啡馆。简而言之啦，加勒就是一个观光很发达，然后也非常商业化的地方。天气热的时候，可以到咖啡厅吹个冷气，或者逛逛当地的手工艺品店，甚至享受一下按摩。不过根据我的经验啦，还是泰国的按摩比较舒服又便宜。经过这个炎热的白天之后，到了傍晚就可以沿着海边散步，算是一个非常悠闲的体验。说到这里，这是斯里兰卡系列的最后一集了。坦白说，在斯里兰卡待了两个礼拜，我也觉得真的差不多了。因为这14天与其说是旅行，不如说是一种修炼。我每天都得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之下找路、找交通工具、杀价、买东西吃。然后斯里兰卡的基础建设其实还在陆续建立当中，像当地的路况啊，或者卫生条件真的都不是太好，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自助旅行的门槛还是稍微高了一点。那虽然一路上遇到非常多好的人事物，然后也有很多奇妙的经验，然后我也真的是上山下海啊，看到很多风景，整体来说呢，这个旅程还是真的蛮辛苦的，也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啦。那如果你问我到底推不推荐来斯里兰卡旅行， 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想要了解南亚国家的文化风貌，但也还不敢挑战背包客终极殿堂，也就是印度的话，或许斯里兰卡会是一个不错的起点，可以先尝试看看。那这几周我们一起走过了日本的濑户内海、泰国曼谷，还有斯里兰卡的一些城市。更多亚洲国家的旅行故事，我之后再慢慢跟你分享。下一集我们要飞到欧洲大陆，我会从德国的首都柏林开始，然后展开一系列中欧还有北欧的系列旅行。如果你有兴趣，欢迎下周再回到我的节目，跟我一起到世界漂流咯，拜拜。